那个维纳斯丁描述了说，这个速度就像电光一样，像闪电一样啊。那它能够同时遍满很多佛世界，然后呢，上求佛道，然后呢供佛听法，然后很快的像闪电一样又回来了，没有时间上的差距，很快的。然后它能够遍满多么样广的世界呢？他说不能遍知无数无量，无量无数以奈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这个遍知就是说同时遍满，好，那就像那个前面讲的这个日现百川呐，这个一个太阳在天空，但是呢同时遍满全世界的这个江河啊，好，多少佛国呢？无量无数亿奈由他诸佛国者，这无量无数亿还有奈由他，这个都是印度这个计量这个数目的单位了哈，啊，各位有因缘可以去查佛学词典。总之，那个数目都是天文数字，都是非常大。然后这几个数字个别都是天文数字，然后把它乘起来，那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哈，非常多的这个佛国土。然后它那一刹那间，成佛的威神力啊，就能够就能够同时遍满。所以古德也是说，要是依着智力来说的话呢，这是等觉菩萨的境界。但是因为有佛力的加持，所以呢，我们前面讲他能够这个具足那个现前修行普贤之德嘛，因为佛力的加持，所以他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有这种普贤菩萨这种等觉菩萨这种普贤之德。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在行菩萨道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你想行菩萨道的速度这么样的快，当然相对他积极福德智慧之粮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那当然相对的成佛的速度也是更快。好，所以在极乐世界这个话，他修菩萨道成佛的话实际上是比较快的。好，所以往往有人说这个到极乐世界成佛比较慢，不晓得他根据什么样的经典来说的，还是他个人的虚妄分别想的，你就不知道了。好，这个颂文，这个第二个颂文讲完了，接着回到讲义正文。讲义正文讲到第三段，好，平等共赞德，以平等心来供这个供养还有赞叹佛，好，有这样的功德。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菩萨，他会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那么他到十方世界也不一定说他一定到净土去供佛，也不一定。有时候呢，有一个会到秽土去供佛，好像释迦牟尼佛叫秽土。那么虽然是秽土，但是毕竟那是佛，他也是一样到秽土去供佛。好，然后他这个在净土供佛也好，在秽土供佛也好，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没有分别心，好，不会说净土的佛看起来比较庄严，他就特别的恭敬；那么秽土的佛看起来比较不是庄严，他就内心就比较的不是恭敬，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当然会有这样的愿力呢，好，也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世界的菩萨，其他世界的菩萨呢，当然他证得这个境界还不是那么殊胜的时候呢，他心中还会有分别心。好，虽然说理上他知道这个是没是无差别的。但是这个习气啊，要断不是这么容易，他还是会有这样分别心的习气在。所以呢，见到好的众好这个好这个相貌比较庄严的佛，和相貌比较差的佛，他心中还是有分别的。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这个例子啊，这个目犍连尊者啊，他为了这个测试这个佛的这个音声啊，可以传多远，那么他就成了佛的威神力。好，当然不是他的力量，阿罗汉没有这个力量。他成了佛的威神力，到无量这个佛世界以外，但到无量佛世界以外呢，听佛的声音还是一样的清楚。好，这个佛的声音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佛的声音有这样子的功德哈，到再远呢，还是一样的清楚。然后呢，这个尊者呢，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佛国土，因为那个已经离开娑婆世界很远嘛，那么那个地方是个净土。那么那地方净土呢，所以那个地方的佛像啊、菩萨的身像都特别的高大，或者特别的庄严。那目犍连尊者虽然是阿罗汉，好，但是呢，他的秽土，我们的娑婆世界秽土，所以呢，就他本相来说，他是不好看的，而且是非常小的。所以呢，他到那个佛世界的时候，那、这个佛的威德力加持，他到那个佛世界的时候是停在其中一个大菩萨的钵上，好， 然后那个大菩萨、哦、当然也是有具足种种功德的大菩萨，然后他看到这个钵上面怎么会有个小虫，他就在问这佛，这怎么会有个人长得像人一样的小虫呢？结果这个只有那个地方的佛跟他讲说啊，啊你不要轻慢他、哦、他呢是这个遥远这个遥远的比方啊，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坐下的神通第一的大罗汉、哦、他叫大威德、哦、他不能轻慢他。那么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哦、虽然他方的菩萨虽然他们也有种种的功德，就理上他们也知道、哦、法性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那么佛后也是平等的，道理上都知道，但是呢这种分别的习气都还是会有、哦、都还是会在。那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们在佛力的加持之下、哦、不会有这样的分别心。那不会有分别心的时候，他在上求佛道供养赞叹佛的时候，那功德就更能够殊胜、哦、因为一切的功德的升起都是一直清净心嘛。那心中能够真正的跟清净心相应的话，那功德是才是真正的殊胜。好，那当然就是佛力的加持。好，我们看到这个颂文，与天月花衣妙香等供养赞佛诸功德无有分别心。好，那么他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了。好，那么像下雨一样从天上落下天月还有花还有衣。好，当然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了这个菩萨到十方世界去能够供佛，能够有这样威德力，像下雨一样啊，供那么多供，有那么多的供具。你看，他到无量的佛世界，然后每个佛世界都是一样，像下雨一样下那么多的供具。然后这供具呢，在这个佛顶上啊，就形成种种的一个非常广大无边的宝盖，那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供具啊。那这个都是佛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才有这样子的，才有这么多供具的哈。好，所以与天月，好，天上有很多天月。或者天花，或者天上的妙宝衣，或者天上的妙香等等呢，第一个人来供养佛，好，来供佛，好，像那个无量寿经说的，在佛的头顶上呢，或者像雨上雨般的下来，或者呢在佛的头顶上成一个广大无尽的这个宝盖，好，在佛头顶上盘旋，好，来供佛。第二个呢，赞叹佛，好，这个是供养的一种呢，好，以口业来供养，来赞叹佛的功德，以无量无边的这个微妙的言辞来赞叹佛的功德。当然他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菩萨，他这个赞叹佛的功德就不是几句的哈，就像这个四十八愿他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都能够演说一切智，好，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赞佛啊都是非常广大的。然后呢，不管供佛也好赞佛也好，没有虚妄的分别心。所谓需要分别心，就是观察净土的佛跟观察秽土的佛身相不同啊，所以有好坏啊取舍的这种分别的心，这叫需要分别心。好，他们都是以极为清净的平等的心来供养来赞叹这一切的佛。好，那这是第三个平等共赞德。那关于这点，我们请看到附表26。好，在这个说明，你们平等共赞德。那这段这个副本当中，我们有两段文来说，第一段文是法说，第二段文是譬喻说。好，那像前面那个讲到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我们用譬喻说，还有这段的这个文，我们用譬喻说。那主要譬喻说呢，就是帮助我们修观用的了。就像这个邓明经讲说，一切智者要因譬喻而得开解。好，就是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除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外，你再透过种种的譬喻，那么可以加深你对于这个所修观的所修的这个观法的这个认识。好，那么同时也加深我们的印象。好，所以我们除了法说之外，我们另外引譬喻说。那首先呢，我们说明这个法说。好，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能够平等共赞？这个平等供养赞叹这个诸佛，他们一直什么样的智慧，好，来平等供养这个平等来平等供养赞叹诸佛。好，我们看到这个文，虽叹秽土如来大慈千忍，不见佛土有杂秽相；虽叹净土如来无量庄严，不见佛土有清净相。先看到这里，这边是先讲他们平等共赞的相状了哈。第一个就秽土来说，虽然赞叹这个秽土的佛，他们能够以 这个大慈悲心啊，来到这个秽土啊，这个是很难的了哈。这个就像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哦，这个六方佛出广长舌啊，来赞叹哦释迦牟尼佛的勇猛精进哦，能够来到这个秽土啊，哦说法哦，那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大慈悲心哦，这个如来有大慈悲心，然后以这个大慈悲心呢，来到秽土之后呢，他就显现出谦忍。所谓谦呢，就是谦和，就是说就像一个人他个性非常谦和，所以很容易平易近人。那这个就是说明那个秽土的化身佛呢，他是很容易亲近的。好，因为秽土的化身佛只有32相，80随心。好，然后他的相状呢，跟一般的人好都一样，好，只是稍微高了一点，好，但是不是个巨人啊，没有特别的高，不像报身佛啊。报身佛的话，那个是无量的相，无量的好，好无量的光明啊。那个一般的众生呢、啊，他是见不到的。好，除了这个法身大士。还有这个大乘善根啊，已经非常具足非常成熟的这个众生能够见得到报身佛，一般的人见不到。好，所以化身佛这个谦谦和，容易亲近。忍呢就忍辱，这个秽土的这个佛呢，这个特别要求忍辱啊。这个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秽土的众生啊，个性啊刚强难调啊，特别的恶劣。那佛菩萨想度他们，但是呢他们也想障碍佛菩萨，所以必须要特别忍辱。好，所以呢这个赞叹秽土的这个佛、啊、有慈悲心，而且能够有谦和，能够忍辱啊，这样赞叹这个秽土的佛，好，这样的赞叹是相应的了哈。那么这样相应的赞叹之后呢，但是也不见这个佛土有杂秽相，他不见得这个佛土有真实的杂秽相。好，因为他知道所谓的杂秽相是众生的心中所显的影像而已的哈，并不是真实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赞叹净土的如来的无量庄严，像阿弥陀佛净土这个佛的无量的庄严，但是不见佛有清净相，因为他知道所谓杂秽相清净相，这个都是众生心中所现的影，他本身呢没有真实性可得。好，所以因为没有真实性可得，那这样的话所谓清净所谓杂秽也没有所谓什么好与不好，就是如是的显现而已，随着众生的因缘像如是的显现而已，没有所谓好与坏。那么这是讲到赞叹，不同的赞叹，但是心中呢都是清净的，没有分别。那么底下讲到理由，看到理由。何以故？以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若以佛土起优劣心，恰是供养如来非法供养也。为什么呢？底下讲到这个菩萨所了解的道理，他所证悟的道理。以诸法等故，因为这个菩萨呢，他知道诸法是平等的，因为知道这个众生的一念心啊，具足十法界是如是的法，那么只是因为这个缘的不同，所以呢十法界的法有显跟隐的不同。当你这个缘这个清净的缘成就，这个四圣法界就显现出来，那么染污的缘成就，那么这个六凡法界就显现出来。不管四圣是还也好，不管六凡也好，都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个性德，都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所以呢诸法是平等的，四圣六凡、都是平等的。好，那么因为诸法平等，所以诸如来等，因为诸佛同样证得这种平等的法性，好，而且都能够圆满证得这种平等的法性，所以诸佛的法身呢，他们所依止的这种平等的法性，以这平等的法性为他们所依止，所以称之为法身。所以佛与佛之间共同证得这样的理，所以呢诸佛名如来名为等觉。所以等觉呢就是平等的觉悟的法性，称之为等觉。所以呢所谓的净土，所谓的秽土，事实上也是众生的内心的分别而已。佛的内心呢是没有分别的，因为他们都证着同样平等的法性，那么所以呢他们只是在这个众生的心中隐现，所以众生的因缘隐现中的不同的影像而已。好，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到心净则佛土净，那舍利弗尊者他看到的是秽土的相貌，这个坑坑坎坎秽土的相貌，那么他就怀疑啊，这个是不是佛过去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心不清净，所以呢感召到秽土啊的这个果报啊。事实上呢佛陀说不是的，那是因为那个逻辑梵王啊，一个菩萨说事实上是你舍利弗你的尊者啊心不清净不平等，所以呢你看到娑婆世界的土也是不平等。他说你要不相信的话呢，你看看结果佛 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以这个威德力加持，以他脚趾呢按一下大地，啊，现这个神通力，现这个神通力的加持之的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那个他内心呢得到加持之后呢，他这个时候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就在当下，啊，这个黄金啊琉璃为地的净土，那，啊，这个是法身大士啊他们所见到的境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但是因为声闻或者人天呢看他的心中是不平等的不清净，所以呢他见到就是秽土，所以所谓的净土秽土实际上只是众生的分别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众生的功业所感，啊，我们过去有这样业，所以我们感召到这样的境界，事实上这个不是佛的问题，所以佛本身是清净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同时呢他因为佛力的加持，所以他也不会有这种种种分别心的习气在，他能够彻底的不分别。所以底下他说啊，若依佛土起优劣心呐，啊，净土的优，那秽土的劣，有这样虚妄的分别心，那么假使供养如来，非法供养也。好，即使供养如来，供养秽土的佛或者供养净土的佛，心中有这种虚妄分别的心的话呢，那不能够称之为如法。圆满的法供养，那所谓的法供养呢，就是说对于佛法能够守护佛法是称为法供养，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他说法供养的相貌呢，或者你是信解受持读诵，哦，就信，哦，这个对法身的信心或者理解或者受，哦，这个领受或者持，哦，这个能够持持而不失，或者读能够这个看的文读，或者诵就是对不用看的文背诵，那么不管是信解或者信或者解或者受或者持或者读或者诵，乃至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是种种的方便，那帮助呢将这个法在这个世间上能够摄持不要失去，那么称之为法供养。所谓法供养就是说让这个法在世间上继续住持不坏，那么叫法供养，守护这个法叫法供养。所以呢一个菩萨他的心中能够依止这个佛法的正见，以这个实相智慧来供佛，那等于呢就是让这个法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显现，那这个就称之为法供养。那相反的，如果菩萨这样供佛，但是呢这个正法在他心中已经隐没了，虽然说表面上他在供佛，但是这个只是事相上的供佛，积极福德资粮，但是呢这个不能够称之为圆满的法供养，因为法在他的心中，正法在他的心中已经隐没而不现了，好，那这样就不能称之为法供养。所以呢若以佛土起优劣心，那这个供养佛的话就不能够称之为法供养。好，那么以上说明平等共善德，说完了。好，那今天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休息。
对，法师慈悲，学生是有个问题，就关于这个忍辱波罗蜜，有人说在秽土我们也有很多的苦境跟逆境，然后比较能够刺激我们去精进修行，然后一方面对众生我们会能够帮助我们成就这个宽恕包容这种功德，那在这样是不是说在净土化没有这样的境界比较不容易修这个忍辱？
好，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但是我们要修行佛法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道理上来看，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所谓修行六波罗蜜，这个六波罗蜜的法不可得。为什么叫不可得呢？因为这个六波罗蜜的法，它的主要安立的这个法的目的主要是破除我们内心的烦恼，好，比如说布施破除我们这个嗔贪，然后忍辱破除我们那个内心的这个嗔恨心，好，等等的，那个持戒呢就破除我们内心的贪烦恼，就是说这个法的目的事实上只是在破除我们内心的烦恼，那你我们烦恼破除一分，那我们功德就能够开显一分，所以说这个法它本身是没有真实性可得，所以呢众生应该以什么样的因缘能够破除他的烦恼的话，那这个就是最好的。好，所以我们先要有这样的基本的认识。好，所以呢好，我们既然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再来看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调伏众生，对于刚强的众生必须要用福折福，对于这个 善根立志的人就用调顺的方法。所以我们刚才讲，对刚强的众生要用粗猛的药，下粗猛的药来折服他的心。就像那个藕益大师他说啊，这个身见重者以苦尽炼之，就是我们身见特别重的人，就特别要去修种种的苦恨，来刺激我们，把我们的身见给去掉。同样道理，为什么我们的绘图，我们要特别要强调透过忍辱来成就法身？因为我们心刚强难化，刚强难化，如果说以净土的那种方式来摄受我们，我们没办法成就法身。但是呢，你到净土的去的时候，我们每个莲花化身，然后呢五尘说法，有各式各样很好的内外在的因缘，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成就法身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不需要用这种的方式，到最后一样成就法身，但是呢它是另外一种方式。总之就是说，我们讲一切法都没有真实性啊，佛陀安利的善巧的法都没有真实性，它的重点都只是在让众生断除烦恼，成就法身。那么有的众生必须要透过忍辱之后，他的心会比较调柔，那比较调柔之后呢，他的那个慢慢的心比较柔软的时候，这个法水才办法滋润他的内心，不然像生牛皮一样啊，像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心都很刚强啊，像生牛皮一样，听了很多的经典，事实上不相应。但透过境界的历练，慢慢的心能够比较忍辱，比较调柔，比较柔软，这个时候法在他心中才能够建立，才能够住，才能够生根呢、啊。但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不需要这个过程呢、啊，他本身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内外的因缘就很殊胜，他自然内心就调柔善顺。这个时候，佛菩萨为他说法，五乘为他说法，他很快就能够证得三昧，证得法性。所以呢，这叫异曲同工啊。但是呢，虽然异曲同工，但是过程啊、辛苦啊，跟容易就差很多了。我想讲了解吧，就是说我们知道法的目的就只是要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那有时候下猛药，但是猛药毕竟不是憎恨，猛药只是说一种前方便，帮助我们积极治疗。那么有了治疗之后，你的憎恨就是修止观。好，那在极乐世界是个很好的修止观的环境。好，那在娑婆世界，你要修止观，要积极治疗，那必须要透过种种境界的历练的折磨。在折磨当中，我们心比较柔软，然后呢也积极一点浮化，这个时候才有能力修止观。然后到最后，跟极乐世界的众生站在同样一个地位上，可以修止观。但是呢，这个时候极乐世界众生内外在因缘跟秽土的内外在因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只是为了调伏，那让心比较调柔，让调伏心的一种方便，调伏那个内心烦恼一种方便而已。所以有的人愿意用这样方法也是可以的，那个人的自由啊，他喜欢就是用这种刚强的方法，很辛苦的方法，然后才可以证得法性，那也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愿意用今生的时间努力求生净土，那到净土之后莲花化身，内外在因缘都很殊胜，那个时候也能够证得法身，而且是很快证得法身，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何必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打破头，然后像古人讲打断牙齿或血吞，然后才能够证得法身。